在接受耶稣为我们进入那一刹那，新生命已经进到他们里边了。他们就是不仅的爸爸，他们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谁珍惜耶稣，我相信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里边，有了新生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改良的办法，不是把一个旧人慢慢改变了，不是，乃是旧人死。因为我们的旧造，亚当的旧造的人类是没法改造好了，完了。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旧的生命死掉和基督同定的死价。现在活着的人得到了新生命的人，是一个等于从死里活的人，所以是个新造的人，新造的族类。不要看我们小看我们自己，在神眼中看我们，在地球上这么多几十亿人口，有一部分是旧造人类亚当心中的，再有一部分因起耶稣基督归到基督的名下，是新人类，有新生命。谢谢。这个新生命不是说那么的既然是生命，他就要求要长大，有个生命要发展的，这是生命的特性。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它都要发展，它都要扩展，这是自然现象。你比如说地上的一棵树，你种那个树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有部分的树，外边的长，越长越粗。怎么样，它就能把马路上的羊腿都给你崩开，因为啥？生命力啊。往往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石头底下钻出个长出个小树来，因为啥？石头是石头，石头底下有个小生命树，这小生命树就长大，甚至能把石头给你推翻。生命，我们都得到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就有求神的喜悦，求圣洁，讨神的喜悦，这个生命而且是永远不死的生命。所以信耶稣有永生，就是这个信耶稣得到新生命，旧生命已经和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了，同复活了。活着的人不再是那个人了，旧账已经算清楚了，算到哪儿来了？算在耶稣的身上了，都给我们算清了。今天活着的人是新人，我们感谢他。想到这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和感觉。今天我们就说，生命要长大，生命怎么长大？只要有生命，他就有一个向上的心啊。但是呢，要长得正常不正常，长得快和慢，这里有一个窍诀，有个秘诀的。那就是啊，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起耶稣得到了新生命，这新生命呢，它要成长，要长大。我们长大的标准是什么呢？像。这是我们最高的标准，你活着像基督。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什么？我们的新生命刚刚诞生，信耶稣小小的生命，它慢慢长，长成生命越来越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标准就是像基督。谢谢天父的恩典。这就是说，我们脱去了旧造的人，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逐渐的更新，满有更新到一个地步，像造他的主的形象。所以这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在我们追求生命长大长进的过程中，这也是生命的要求。条件很多，第一个是得有新生命，第二个，我们长久就跟一个生命一样，它要持 灵生命也要呼吸，这就是祷告。祷告什么？我们也吐出二氧化碳去，吐出肺部去，那就是我们向神倾诉我们人生当中各种的难处、各种的困难、辛苦、各种的苦楚，向神倾诉。那么吸进的氧气呢？那就是神的话语，你把你的苦楚向神陈述，然后神借着他的话进到你里边，你的苦变成甜，你软弱变刚强，你的对一件事情黑暗不知道咋办，哎，你里头有了亮光。这个就是一个祷告，一个途径，这是绝对基本中的基本，是一个这样的啊。所以我知道有些个教会的基督徒们对这方面不大注意，仅仅是听你满足于什么？满足于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不灭亡了，我又永生了。听到这儿，还有人听到哪里呢？我礼拜天去聚会去，聚会是好的。各位不要听错了我的意思啊，聚会是好的，你不要你的基督徒当一个基督徒就满足于我聚会了，我礼拜天聚会了，啊，甚至人连会儿都不聚，那就更悲惨了。除了这以外，基本都要向生命长大，读经、祷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跟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锻炼身体。你看我们，我就观察我们的小外孙子啊，他就一时一刻他也不。他往床上去，他都不好好上床，他蹦上去，他那个就从高远处让他妈喊口号 1, 2, 3, 4，内喊号，嘣嘣嘣嘣，当从床上翻上去，他都上床他都不好好上，带着个尺寸就在这折腾。他又是他爸妈烦他，讨厌，这就不到安静。我说别叫他安静，要安静就麻烦。他要不动他了，你可着急了，这叫生命。生命不准吃饱了、喝足了、呼吸了，还要锻炼。我们灵生命也要锻炼。这什么锻炼？这就是我们今天我在头两次跟弟兄们分享磨练神学。磨练就是操练，就是锻炼身体。你看看他锻炼这个运动员。那个健将身体那么棒，那都经过磨练的。你知道我练过单杠，我的年轻时候是练单杠的，练单杠的我的身上的肉掉了好多块。你看一个手握住了铁棍子，在那是学猴子一样这么转，你说这手受得了吗？咔，一块肉就下来了。下来以后用布包一包，把血拉住以后还练。这就告诉你是我本人的经验，我练单杠出身，所以我的块头不小。练那个单杠啊，那有点功夫的，有点功夫。这单杠抓住以后，这么一弄，嘣，就是能上去，就有这点本事。操练锻炼，灵生命也得锻炼，这就是神。除了你吃饱了喝足了。接着还有锻炼，这个锻炼实际上是向你提供更大的更大的，这就叫锻炼也好，或者我们起个名叫十字架也好，难也好，光是一个含义，也就是让你操练你的生命，锻炼你的生命。我们的旧造生命实际上从神的旧恩看，我们的旧生命受洗，这是一个告诉你的这个形式，你埋在水里，啪，那一刹那死了，和谁死了？和基督一块死了，而且埋里埋葬了，没有一个进到水里让大呼吸的有吗？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给你施洗，然后一施洗往水里一按，你往里一吸气，有那种人吗？没有，你一按的时候都憋一口气，啪，扔到水里出来。那就是和你同心同脉。 埋葬，我出来是新人，这表明生命上发生一个变化。啊，我们现在是谁？这个生命要锻炼。我像今天我呢，就要借这个机会，头两次我分享第一次，当然两个地方不一样，但都是圣道场，都是圣道场，我也分不清这是。当然瑞士们这个时候来过两次，记错的话，还有叫什么？啊，当家里在今天是三堂，第一次我分享的题目就是搜罗最大卫，大卫的生长过程，神就写的题目搜罗最感动，对不他的节奏上也就不一样。第二堂我讲的是约瑟都被年轻就被神眼中是个敬畏神的后来呀，所以神在他人下世界下被卖为奴，然后遭到诬告下在监里，按人看是个倒霉的事儿，实际上耶和华与他同在，借着这个让他学会信而学信靠神。结果怎么样？大卫做了王，约瑟当了宰相，生命都不如意，这就先受后得荣。今天我和分享的是咱们就重生的摩西给我们就是看一看摩西的生命生长的过程是什么。因为今天的时间有点紧张，我有些话我也在这学习着，要三句话的命，两句话讲。摩西这个人生的时候就不对，什么时候？接着我们上次约瑟被卖，不是卖到埃及去了吗？后来经过13年是熬炼他，他不当了宰相了吗？那么以色列全家70口人遇到了饥荒，就搬到了埃及了吗？到埃及的时候呢，430年的功夫，埃70口人发展繁殖。多少？圣经告诉我们，20岁出去打仗的人是60,550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啊，60万打仗的，20岁以上打仗的60,550人。那么放了，要加上家里老头老太太、爷爷奶奶抱孩子。加一块大约200万人，这样说不算夸张。这个经过430年，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扩张到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了，所以呢，埃及人的王就称认为这个以色列人发展太快了，要这样的就把我们埃及都给代替了，是不是？就开始限制以色列人的生育，所以就告诉以色列人，那是主儿，凡是以色列生了男孩都把他弄死啊。结果收生活怎么样？敬畏神照样生，这不是这个历史吗？我的话就很简单，一天就大家会想历史不生命东西，这么样子怎么样就生下来。所以圣洁摩西的时候都是以色列人最危难的时候，摩西呢生下来了，他不有信心，藏了三个月，实在是不能再藏了，也我们回头看也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没办法了，不能再隐藏了，就把它放在葡萄草箱里头，扔在河里。这一切事都属于圣灵的安排，他父母的信心就到这个程度，不能再放了，应该把他送到河里，放在小箱子里头，放在河漂流了，让他这样。结果放在小箱子的时候，他正好法老的在那洗澡，这都是巧事，按人看成巧事，实际上都是神的安排。 公主一看河里有个小孩，把他打拿来看看，正找不找不管，一开个盖儿，摸心嗷了一声，这一哭把这公主的心就感动，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男孩啊，那他就动了慈心，走出一身，来吧，把他收下来吧，给我当儿子吧，就这么样子，摩西就进入了皇宫。进入皇宫的公主，结果怎么还得找个保姆啊？结果把谁呢？就把他妈给找了，亲妈找来了，亲妈来奶这个给的公主奶孩子，完了还正哭，对不对呀？实际上自个儿奶自己孩子还正哭，这都是神的安排。后来摩西慢慢长大了，一定没问题。他母亲来教导孩子说：“孩子，你是埃及的皇太子，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里，咱们是以色列人啊，如何如何如何，一定受到母亲的教育。”所以摩西呢，圣经里的作家的使徒行传第七章，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说话办事行事都非常有才能的，理解了皇太子受的教育的都是高等教育的，但是他的心智明白，我是以色列人，而且那时候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做主，让他们觉得命苦啊，摩西有个长一口之心，要为以色列王们报仇，所以他就正心智明白了，这些天都是出于圣灵神的安排。所以有一天就在我所讲的事情啊，都在出埃及记一章到32章，我们今天看十年不能给我们也就不办了，我就顺着圣灵在。所以我说这个故事都是出埃及一章到32章。摩西有一次出外边去想啊看望他的弟兄，他的弟兄们就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的同胞。看见了有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这时候摩西站在哪个立场上去了？摩西就站在了以色列同胞的立场上，你为什么欺负我？甚至全都把那埃及人打死。这是摩西立志要为本民报仇，对不对？结果打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把他埋起来了。又过些时候，又看见本同胞两个有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弟兄俩人打仗，他去。说你们都是弟兄，为什么想争道呢？那个人说什么？难道你头两天打死埃及人，想打死我们呢？而这法老也知道了，要杀我死。这一段就是说，摩西说话办事有才能，但是他说的办事都是不是依靠神的实力和才能。靠天人的能力，也就是这个人呐，凭血气行事，热心是有，但是办法是血气办法，这不是很奇怪吗？照样，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了新生命的人，有是有了，生命是有了，但是我们的执照，这个人还在呢，这个执照对我们很顽固。我们还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要对付这个叫生命，这是我们生命长大的一定是其绝对的条件，就神就借这个关系把它逼到什么迷恋旷野去，在迷恋旷野多少在40年，使徒行传第七章里的作见证，摩西逃到埃及去的时候年40岁，到旷野去了能干什么？放羊去，也 或许在旷野放羊，王太子放羊放了40年。圣经里的所见证，年80岁时候到了，也就是神熬炼我一命。什么到了呢？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犹以色列人受压迫，怨声载道，向神呼求，耶和华神说：“我听见了。”神就要把以色列出埃及带出来，200多万人内这个重要的人，你说得挑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什么人能担当？所以神就事先就预备了摩西，摩西在旷野待了。天天和羊打交道，久而久之，人的嘴也就变笨。他在皇宫里学过各样的学问，本来是有口才的人，40年磨练个变得拙口笨舌，因为他常和羊打交道，和人不说话了。所以神恩典到了，时候到了，领导让摩西，你怎么样？你回去，你把我的百姓埃及领出来。摩西怎么样？那么要伸起拳头打死人的人，那个血气行事的人，那么一个有才干有能力的人，那会经过40年磨练变成了啥了？变成一个拙口笨舌。哎呀，神呐、啊，你愿意打死谁打死谁，我是干不了这个事儿的。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拙口笨舌，我还连话我都说不清。我还能犯了这个大事，我不敢。这个人换两块说，这就变成转到命里，转到错误里。原来打起拿拳头打死人那种勇气，那种血气，都给我都给我，我不行，我干不了这事，你爱找谁找谁，我就是那段时间嘛勇气。后来再说，还是神的旨意。最后，摩西要问这位神：“你打我们去，如果我们的百姓问你是谁，你的神性叫什么？”我咋说呀？他说：“我是耶和华。”于是我在那叫耶和华。就后来跟百姓，这个法老跟法老打交道，要我以色列民族出埃及。那么法老当然不放他呀。所以在摩西这个人就代表神属的，所以他的哥哥亚伦和弟兄两个人都来担主人，但是亚伦也得对摩西的，因为摩西代表神属的，他代表神。经过十大神迹和法老战斗，耶和华给他写了十大神迹，最后怎么样？法老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最后两方交战，来了一个回合子，最后怎么样？神的一个办法就，现在我们有预言节嘛，正以犹太人的正月15日黄昏的时候要杀羔羊，以色列羔羊为什么？在以色列的门口上都抹上这个羔羊的血，要把这个羔羊要用火烤着吃，是这件事吗？大家那天黄昏时吃月季的羔羊，那么门口它都有羔羊的血，所以那么神派的天使来杀这个埃及人的长子，所以凡见到血的地方，天使的不杀，是有血的人活，那个血就是耶稣的尿的血，有了基督的血就脱离了灾难，脱离了刑罚。所以埃及人死了好多人，说啥他没有血，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把以色列人放走，这么说你们走吧，快点走，受不了了，死了那么多人，这么也没办法，他把以色列正话，当夜正月15那天，犹太人集体， 这个月圆节，这是最后一个神节。那么那么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吗？出埃及的时候好了啊，埃及法老也同意了，因为受了这么大的神的管教，他们就出埃及。出埃及前边遇见了一个障碍洪来，埃及法老王后悔了，又派军兵去追击，前边是红海，后边是追兵，你说这人往哪儿去？这200万人呢？所以摩西怎么样祷告神，神说站住，经过看今天耶和华神给你们成就经文，耶和华为你们征战，只管站住。完了最后告诉摩西，把你手里拿的杖往海上一伸，这一伸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心甘地不心甘地过了红海了，以色列过红海了，埃及人也不跟着追，那人留以色列最后一个过了红海了，那后面就跟着追兵，追兵谁又得上，这就把那一天都给怎么样，连战车马兵战车都买在水里，将来我心里的想将来考古还得把考进哪个红海哪个地方的战车，这些年的战车在这水里买着，更证明当初我心我红海就在这儿，这叫难考。过了红海以后呢怎么样，回到本地他们那个矿业有些现在西奈旷野，旷野游行出来的时候也没带吃的，也没东西，是不是？所以呢，神就请神降马拿，又没水喝，神让摩西大半时在伊甸那儿磐石中水，在等等的时候，这个奇妙神迹，以色列人发怨言啊。这个说是我们在旷野，我们在埃及，在那玩儿蛮好蛮好，我还在肉锅里旁边吃肉呢，我心里非得把我们带出来到旷野上等死来了，这个神为了这样，神要兴起了鹌鹑嘛，大家吃的是鹌鹑嘛。换句话说，在旷野游行的时候遇到了许多许多难题的问题，但是摩西他就会学会依靠神，都是靠神的话，求靠神，神指示他磐石有许多马达降下来，以色列吃马达吃了四天，他不能种庄稼啊，这个意思。后来神招呼摩西到西奈山上去，到西奈山上去穿律法，穿金币，摩西在山上，在山上神和摩西说话，山下老百姓以色列连山根都不许靠近，时间一看是摩西迟迟不下山，怎么样，老百姓就心发作，就造起金牛犊来了，出埃及记32章再拜起金牛犊来了。好了，都在那拜女仆的两分，这个问题上也犯了一大的错，拜金金牛犊了，所以神在山上说，摩西下去吧，山底下乱了套了，闹的就是摩西就下山，一下山看见人们拜牛犊的，拜金牛犊的，不是这个牛犊是领我们出埃及，这不是明显的跟神背逆神，违背神定，不如神，没有几对神迹，公然这么样背逆神，所以摩西在这个面前，你看怎么办？如果40年前的摩西，神之拳头打死人，这200万人不能打死人。 这个200万大军呐、恐怕不到10个多人。摩西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一种情况下，摩西变成什么样的？会学会的时候，在意。什么叫匍匐啊，各位啊？我们跪在这个跪在地下，胳膊肘盯着指那个椅子，这不叫匍匐，这叫跪下。匍匐啥意思？脑门、胸脯都趴在地上，后边的腿撅起来，这叫匍匐。摩西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打死人，反倒匍匐在地，为百姓祷告。神呐、我们的百姓得罪了你了。后来祷告很长的，我们的时间两个时间，一直没有信心。出埃及32章，这百姓得罪了你了，我求你饶恕他们呐、你不饶恕他们，你就把我从生命册上除掉吧，我也别活了。他就练到这里，换句话说，摩西当初打死人的这种摩西，凭血气行事的摩西，现在变成什么软的，就会趴下祷告，没有打死一个，而且承担我的百姓都犯了罪，神哪，你饶恕他，你不饶恕他们，你就把我也从车上名儿除掉吧，练到这个份儿。换句话说，摩西他那个品格啊、生命啊，练到一个地步，练得蛮硬、柔软。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把实心变什么？变成肉心。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有三个硬：脖子硬、手硬、心硬。你固定主要圣经，你看那个犹太人，要不就嘴硬，要不脖子硬，要不就心硬，始终跟神对着干。犹太人没少让神叫，挽救了半天还是心硬，要不就脖子硬，要不就嘴硬。现在面对这样一群群众，摩西只好来为他们代求。这正是啥？摩西的生命变成柔软到这个程度。圣经给他做见证，摩西为人极其这个温和，胜过世上的众啊。说一个打死人的人，摩西经过死神的练到这一点，变成一个柔软的人，柔软到一地，不再打死人，而且这个也显示摩西蛮有爱心的。你想200万人，什么人的性格没有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听话的、调皮的、那个性格直的、软的，200人什么个没有啊？如果就会打死人这一招，你能治理这么百姓？这摩西就会祷告，蛮有爱心，他会。血软的，他不是慢慢变软的，是让神给对付的。在旷野，那个雄心大志都变成软的，软了，变得心软了，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只会祷告，也就学会了俯就卑微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教会里成天的肢体们之间，有的人就是公义有。谁犯点什么罪，拿手指头就批评人，那叫公义。有的人，人家是的，谁谁谁他犯了，有了罪了，但是那个有个磨练的人，他不是，他的担当很大，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进到教会里帮助人也是这样。啊，弟兄，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为什么那么样呢？这是也是个方法。另外一个地区呢，他有爱心的人，你的实心换肉体的人，为神心底不造就的人， 他也帮助你，你想啊，他们都是软弱的，我也比你强啊。那你想啊，他们还能靠吗？他是这样吧，对教会领人，甚至于我们做教会的领袖也是这样带领信徒，要不就责备你不带然后这一个，还有另外一块，就是弟兄们，咱们都是人，我也是软弱的，我靠着圣灵和圣灵的道路，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你这样说，你看看是不是就把弟兄们怎么得罪人？我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这个肉体的生命、心体的生命啊。但我没有并打死过人，但是我那个有那么一段，哎呀，厉害的很呢。那个凭随心行事，不到天公地公了。啊，怎么？总认为我这个人奉献给神了，是一个大肥料。这个将来这个神要祝福我，得有个几千人听我讲道。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个麦克风啊，这个东西。60年前是，在我那时候是中央首长讲话的时候，这个东西，一般老老百姓没有的。说我那时候怎么样，练嗓门，练在山上练，练丹田之气，就是为将来有几千人讲到我的声音能放到后边去。所以现在大家你们听着我的声音。那个没了这个，我在这你这个几位这个几十位面前，我的声音能是有问题，因为我练不久，见着一个人胳膊黑的，胳膊黑的，那个干的时候我见不着，就胆敢有信心，就是走，叫上几个你祷告去，走，弟兄们祷告去。神能叫死日复活，叫无边游，叫瞎子看见，叫瘸子行走，叫聋子听见。弟兄们，走！叫上那么三个什么，就到人家里去了，也不进而出，一下子死人把他按倒在地上，跪下，跪下，认罪，跪下，都跪下。4个人按一个能干，都给按得起。完了以后，神迹出来。唯独我敢伸手，人呐、啊，也是主耶稣，你也是叫死人复活，叫不变有，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今天，哇，你叫他胳膊复原吧？怎么样？大有信心，大有信心这俩字啊，得戴上眼罩，得思维突破，大有信心啊！完了，睁眼一看，怎么还黑呢？完了怎么办？怎么下台？我也有办法。好好祷告，你认罪啊！我明天还给你祷告嘞。第二天又去了一回，又同样的办法，再一祷告，黑胳膊还黑呢。这回第三怎么退场呢？你呀、啊，罪太大了，你好好认罪，啥时罪认清喽，你就。胳膊就好了，再也不敢说第三次了。各位那时候就这么样的愣头愣头的，我也经过过去那种神拳打死人，那能办的事？要说我也不想，我想起到了这手指头，谁在我台底坐着谁倒霉。你有罪，你有罪，你要悔改，就拿着手就捅人家。那我亲自，我亲自看见吗？台底下有人坐着，我一定捅人家，因为这远处我捅不着的，就捅台底下的人。人家听了到以后，人家站起来了，走人了。我今儿倒了霉了，你捅我干什么？一劲儿，人家就有人叫霸屏了吗？不屏了吗？那是能告诉人，这都是学习形式。要说好了，为烟花发热情，哎呀，实际上完全。这也由不得我，这也 样经过慢慢的几十年，大家知道我们在大陆上风风雨雨，为了做个定制，风风雨雨受到神的磨练，现在就一点也没有满气息，比以前越有劲。不惜变成什么了，这样一个勇敢大勇所以啊，一个神所用的人呐、啊，生命长大呀，没能自然长的，都得经过磨练，这样锻炼，那样锻炼，慢慢进入掉啊，进入到的东西。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呐、啊，进入到的身上一身毛病，一身毛病，进入到骄傲大自己，气为鬼煞，以我为中心。我们这个进不到的人呢、啊、里边那个没有好东西，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神生命怎么长大就得多死新的活，旧生命多死点，新生命多活点，旧生命死透，新生命完全活，是一个反应。这个旧生命给希望是对付的小毛病，拿那个锤子给你敲一下子掉了，大点的尖儿棱棱角角，小锤子敲不动，大锤子敲，再有大的棱棱棱角角不就被细密的东西用电锯锯你，用电锯完事把你得锯成什么像个样的气，这就是谁磨练的过程。你是怎么，你不要害怕，你要受到神的磨练，那是神高看的我们，我们的生命第二阶段，不受神的磨练，你原封不动，你还是属肉体的，也就是生命是有了，你这个整个的人生还是铸造的人生的生命，是一切事情以自己为中心，你就不懂得来向神去问神的旨意如何，你没有这样，你就你的祷告也是为着你自己的利益祷告。也就是你所祷告的东西都是求与持必得保护，等到一个人被神修理修理的话，就到了多多的去掉新生命长大一个地步了，这时候他的祷告也照样祷告，他的祷告不单纯为自己了，他的祷告多多为神的荣耀，为神活着，为教会弟兄姐妹活着，为今这个时代的世人活着，他这个心是往外开放了，我们旧造生命是往里头，什么都是我我我，慢慢的生命丰富的时候，我死你活，现在我们世上的哲学是你死我活，你得死了我得活，那我们在基督里的给我们的教导是我死你活，各位，这就不一样的。你死了，死了什么呢？我们受尽已经告诉你，我们救人已经可以动死了。实际上，我们这个人还在呢，在是在的，也是非法的，也得经过神修。你命运就该死。我举个例子说，别说你两个人争吵起来，有了意见了，这个时候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发现。往往你说人之间，人和人之间，俩人吵了嘴了，你说一句，他说你三句，你说三句，他说你五句，俩人吵，就是吵闹起来了，弄得家里是不欢而散，怎么办？俩人都是基督徒，怎么办？我劝你，你不要不了了之，哎，算了吧，就这么地吧，慢慢十年、半个月、二十年经验，慢慢人就淡忘了。这让你学不了，学不了，你不要不了了之。 一文钱还不清，万不能承担你出来。神的账你没还清，差一分钱你别想承担你出来，你就逃出来，神二次给你上课，那叫受二叉的罪，重新上课。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学会死，我这个人为什么跟争吵，我的老旧人发作，你应该主动向人去道歉。那不对，我有八成百分之八十我有理，你八十有理也不行，谁叫你当基督徒来的？你就向人道歉，等会儿去找房去，等会儿去我说弟兄，那天咱俩吵起来，我不好，弟兄让你上心了，请你赦免饶恕，这样主就叫死。你这么一死，对方就临后第四章十二节，死在己身发动，活在别人发动。别人类似这个事，你要等东西跟人家认错去，你就叫死。你要扒脸皮，你要顾你的脸皮，你就不肯去下得来。我死，我伤了弟兄的心，你要肯死，你去跟他认道歉，去认错去，我就在他身上发怒。他说：“哎呀，弟兄啊，我也不对呀、啊，你不是你不对，我也不对，你他不对，你也不对，俩人不都对了，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你怎么对付你？所以今天唱那个诗，那个弟兄念那个声音，向罪看自己是死地，对着罪权来说自己是死。”你会死不会死，这就看你自老我下台不下台，或者是我们老是把我们自己打扮成一个样，明明错了，没有道没有理了，还说三分理。你不要这样，你要修，你不要维护你自己的道，对付自己，这样就叫做十字架的道。我在这个状态里头，各位你都平安怎么样？可惜你们时间的缘故啊，好，我不能再多说什么。做一做我学的书，说一说是怎么样的对付，怎么样在这小方面扒脸皮认罪，我的脸皮扒得很多，常向人道歉去。但是有的时候道歉都过活了，过活了，因为啥叫过活呢？我对你有意见，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我里边有感觉，不对，你认罪去，认罪去，我想认罪，你认罪我对不起你。我有一个人是上海人，说的普通话，你什么叫南腔北调，我听得不顺耳，我心里都批评的，说的什么话？南腔北调，这些本事你这样的叫向神认的罪了，我也就到人向人道歉去。对不起，我讨厌你南腔北调，我这一道歉人家都愣住了，我咋叫南腔北调呢？我说我讨厌你。这种事情呢，就是我说对付自己，对付有个地方对付都过活了，过活好总比不够好，慢慢慢慢的对付的就比较合适了，该对的就对付，不该对付就对付。你对某某女子有什么了？说有产生一个什么意思？你不要去到那儿。哎呀，某某姊妹啊，我还对你有个意思呢，让人家丈夫听见了，你说麻烦不麻烦？你有了意思了，人家不知道，不知道你向神认罪就拉倒了。但是我说的意思，要对付。不对付是不行，在今天摩西能变到这个程度上，是神经过四十年的对付，这就叫磨练神学。各位你不要害怕，我们的生命没到那个程度，神也不给你上课，也不要怕。哎呀，这样我可得主你别信了。你要真这么说，那你就别信，你就别信。但是我不信不行，那你还得信，那就是生命。 要谁说这话，那我要我就不信了。你没生命，你压根儿你就没生命，你不信的早就别信了吧。真有生命的到啥份上，谁叫我有生命呢？我有生命，有神生命，我就得就造生命死，我就得求向罪死，向罪死，专靠神的喜欢，所以我叫对付，靠着生命的大能对付那个生命，这样的生命就慢慢的怎么样长大了。要对付罪，对付罪，谢谢你，时间到了。那么就到这儿，我们简单就得到天父啊，我们坐在那边去，时间是真实有限，人的话语有限，但愿生命继续做，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生命，要长大，我们要有法则律令，除了读经祷告，我们还要接受你的锻炼，这些事情磨练的过程，让我们不断地把我们心中的生命清理干净，为了让我们的新生命更壮大，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要你的生命，能把这些真理教导我们，散步以后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